met mijn vriendin.
Ja.
En gisteren bij twee jaar dat ik het ziekje dan zong. Van mijn dood en de vriendin zijn daar tot bij niets ging. Zie je, die wezen in de koentje, we zijn hier gewoon heel kwijt op. We zijn van de vijfde met die wezen die zo'n keer mee,我们都得到等下的丰盛，神所要赐给我们丰盛的这个午餐，还有我们大人们，还有孩子们的表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准备怎么样？准备领取红包。我听说今年的红包准备了100份，那邱弟兄也准备了4份。那邱弟兄准备的4份的问题比较困难一点，好，这个是四道问圣经的问答，而且是需要背诵的。我们以前都背过啊，你们如果还记得，因为想象你以前背过什么的话，现在赶快开始去想啊，怎么去想？吃饭的时候想，不要现在想啊。今天和弟兄姐妹要交通的信息是讨神喜悦。我想我们在前面几次的交通当中，我们在谈到生命的更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曾经讨论过交通过生命的诚实，我们也谈过生命的成长，我们也谈论过也交通过生命见证。那今天我们比较进入实际一点的，我们就是来谈我们的生命如何来讨神的喜悦。我在这边引用的是经文，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罗马书第12章第1节第2节啊。我在这里先给大家做一个稍微简单的这一节，在第一节第二节的经文，麻烦你们能够背就背起来，因为等一下不但是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当中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我们一个自我省察啊，我们自我省察的一个态度，用这两节经文。那同时呢，在这边跟大家打个报告，等一下四道题目当中有一道题目就是这个了啊，就是这个了，弟兄姐妹能够背起来就赶快背了啊。好，我为什么会用到这两节经文？我想我麻烦我们张老师再把这两节经文拿出来一下。这两节经文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我们一生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态度？这两段经文虽然很简洁，但是包含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大。我想我们在历史历代以来在谈这两节经文，大概不下于成，我不敢讲千了，绝对不止千，这个单位应该要用百万的信息啊，百万次的信息，那个这个数字来计算这两节经文的信息啊。那这里面经文是讲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对不起，我们刚才我们的弟兄理会的弟兄念的慈爱，这两个都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我们特别要看重这边神的慈悲，为什么是慈悲？有原因的啊。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轻易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也相信这一节的经文，这两是配合这个地方来的。我们记得我们这边的我们的目标，今年我们的目标心意更新，毫无喜悦，从这边来的啊，从这边来的。那么在这两个经文当中，我今天只能和弟兄姐妹交通一节，就是第一节。第一节是谈到十字架的功课， 十字架功课第二节心意更新变化是讲到圣灵的工作，我们怎么样依靠圣灵，随从圣灵，我都分成第二讲来讲啊，第二讲来讲。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来看讨神的喜悦，把身体献给主。这边有一张图画，这两个字印不出来啊，这个地方可能太淡了。这边是一个 character， 这边是 comfort。我们今天一个人走在路上，走在几条大路，这边有一个分叉口，有一个分叉口。我们是要走 character 的道路，还是走我们自己 comfort 的道路？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应该选择。这个选择不是我们的选择，这是神恩典的带领。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人败坏之后，我们从伊甸园，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我们败坏之后，我们基本上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选择善的选择权，我们已经没有了，几乎也可以说我们的判断权我们也已经失去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我们里面从已经脱离罪恶的权势，被牵到爱子的国度里头去的时候，因为圣灵在我里面做工，我们今天的选择权我们已经慢慢我们的选择权已经慢慢慢慢的恢复了。这个选择权我们已经可以有选择善的权利，这个能力我们也一天一天的加强。这就是看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所以在这张图画里头，让我们今天都选择我不知道我们走这条路啊，我们记得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也就是登山宝训，主耶稣基督对门徒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最后有一个结论，一个结论是结论在第七章第十二节。第七章第十二节说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金律啊 ，the golden rule。这 golden rule 是说我们希望人家怎么样对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去对人家。这个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把整个五章到七章这边总结的登山宝训，拥有这么一句话做选择。总结为什么叫做 Golden Rule 啊 ？Rule 为什么叫金律呢？这是因为在第三世纪有一个罗马皇帝，他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宝贵，他用金子刻了这一节的金节挂在墙上，用金子雕刻出来这么一句话，挂在皇宫上头、墙壁上头，所以这就称为金律。那么在金律之后，紧接有三个。两条道路，两个果子，两个根基，两条道路，就是讲到一条是宽门，一个是窄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走的这条路。我们是走窄门，我们还是要走宽门。那当然我顺便提一下，这边有两个结果，就是好果子结好处结好果子，坏处结坏果子。这是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的一个彰显。第三个讲了两个根基，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生命的根基是扎根在沙土上，还是扎根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这个是我们一个选择。再接下来，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的话，请你们打开这本的圣经。打开你们圣经罗马书，我跟弟兄姐妹稍微交通一下。罗马书总共有四个所以 therefore， 我们中文看不太清楚，中文看不太，但是我们如果去看英文的版本，我们去看King James版本，或者我们看 NIV 的版本，我们在每一节，我现在把经节写出来了，每一节开始都有一个 therefore 所以。这个所以代表什么？所以代表就是把前面 比如说我们讲到三章二十节，他就把到第一章开始到三章二十节这个整个段落，他做一个所的一个陈述，做一个总结。所以说二十节开始说，所以什么？第一个，所以告诉我们，世人在神面前都有罪。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一本论福音的一本书，特别是一本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特别是讲到福音，第十二章是我们讲到五，十二章到第十六章是开始来讲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的儿女们，我们怎么样的回应，我们怎么样的回应神的恩典。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世上没有一个声音可以把你的恩典唱尽，世上没有一颗心可以怎么样受完你的慈爱。这是我们的神。第一章到第三章这边讲到，不但是定罪了一般的世人，也定罪了犹太人，同时也定罪了犹太的宗教领袖们。所以说他这边宣告世人在神面前都有罪，有罪怎么办？神不能说定我们的罪，定了我们的罪要怎么办？所以神就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救恩的路，这在创世纪第三章就在那就说明了，必有一个怎么样，我们女人的后裔要伤谁的头啊？伤蛇的头，但是蛇会怎么样？会来刺伤我们女人的后裔的脚跟，他会盯着我们的罪匍匐，罪匍匐在我们的面前。那神既然已经为我们设立了救恩，怎么办？所以神在说，因信称义，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与神相合了。这是五章第一节里面也有一个所以，因为第四章里面讲到因信称义，借着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信这个死无变有，而且从什么死里复活的这位神，对我们做了一个信心的榜样，让我们每一个在信心里头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今天可以因信称义，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虽然我们在定罪过程当中，但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第三个，所以我们的第八章第一节，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在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是我们非常宝贵，我们非常的一个确据，非常的确据。我们现在耶稣基督里，在永世里头，谁能还能定我们有罪呢？因为有基督为我们死了。这个就是八章第一节里面，所以第四个，所以就是第十二章节讲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四个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从你们可以把四个所以在现在你们圣经上面没有，你们给它记下来。啊，接下来我要再看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所以，再接下来神的慈悲。保罗在这边讲的时候，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到底神的慈悲是什么？到底神的慈悲是什么？当保罗在这边讲的时候，神的慈悲是包括了整个前面十一章所讲的所有福音的内容，除了我们刚才所讲的三个所以，四个所以当中前面的三个所以。当然你是这个广义来讲，狭义来讲的话呢，就是用在第罗马书第十一章最后一节，说什么万有都是怎么样，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是归于他，愿荣耀归给神，阿们。所以这个是最狭窄的范围，其实这个狭窄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看英文的话是 of him，然后是怎么样 through him and to him， 这是最简单，但是也包括了全部。我们这边看到神的慈悲有多少的慈悲在我们身上，因为在 新闻版本看得很清楚，这边是 mercy 用的是复数，神的慈悲用的是 mercy 是用复数，表示神的慈悲是许许多多的无限的。但在罗马书这里面讲到，神是爱子，为不配的罪人而死啊，神为罪人而死。这个地方我想弟兄姐妹也可以去看到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然后呢，第二点我们讲到白白悔改称罪人为义，这个为义这在罗马书第三章所讲的。如果我们在这生命的灵敏使罪人成为自己的儿女，我是用这样子来用，其实这边讲到第八章，讲到神是生命，圣灵的律给我们所赐给我们就是生命就是平安，最后是永生，因罪人接受耶稣为他的儿子。我想当中有几位不知道朋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最后一节讲到什么，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我们就可以因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得永生，这话是可靠的。讲了这么多，约翰福音最后的结论二十章，那当然最后一章二十一章是讲到他复活啊。在这个地方二十章当中我讲了这么多，我就是告诉你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可以因他的名我们得永生。很可惜的，在第一世纪的末了，其实约翰福音跟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和在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中间相隔不到十年到二十年，大概不到十年之间，都是第一世纪末期，都是在主后九十年左右写的。约翰一书那边讲到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已经有永生。换句话说什么？相隔一个世纪，不到一个世纪，第一主耶稣基督刚刚死里复活升天，主后三十年，从死里复活升天到约翰一书所写的主后九十年左右，中间相隔六十年，即已经有弟兄姐妹不知道信耶稣基督有永生，已经产生怀疑。所以使徒约翰是做一个补网的工作，他说你们已经有永生。为什么已经有永生？因为我们已经罪人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有永生。我跟在座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千万不要到临走的那一天，主啊我得救没有，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相信我们有永生。为什么我们有永生？第一个，神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我们有永生，我们就有永生。第二个，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印记，他会提醒我们神所讲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切话。我们有这两大的确据，我们有永生，不要基督徒做了一辈子快要见主的时候，我得救没有，我看过很多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徒可悲的事情。好，我们不谈这个，下面一个就讲到主题了，把身体献给神。保罗在这边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在这边都是神的慈悲，都是神的 mercy。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慈悲怜悯，什么叫做恩惠，这个 grace 有区别吗？有区别，连续跟 grace 这个 mercy 跟 grace 两个字是有很大区别。 什么叫做 mercy？ 我们该得的没有得到。grace 是什么呢？我们不该有的，我们有了。什么叫 mercy？ 我们该受的审判，刚在勇士里头定罪的，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流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罪，使我们在勇士里不再定罪。罪本来是我们应该有的，但因为神的慈悲怜悯，我们将罪拿掉，这就该有的而没有，这个叫 mercy。 什么叫 grace？ 我们不该有的我们今天有了，我们今天所受的所有的一切恩典是我们都是不配得的，但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把所有的恩典都赐给我们，赏赐给我们，这是神的恩典。记者恩惠 mercy 跟 grace 两个不同的，我们感谢神。所以说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有讲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怎么样得连续在先蒙恩惠在后，然后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他凡事也受过试探，无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得连续蒙恩惠，作为我们随时帮助。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来看身体献给国际，什么叫献？首先我们要先谈一下什么叫做献，什么叫献上。献上就是我们平常一般所讲的鬼身。请问你们，我们在座应该大概爱丽丝的小孩还没有吧？啊，大概还在交朋友阶段嘛，还没有结婚嘛？啊，那在座还有我们大概见过的孩子也还没有啊，其他都结过婚，对不对？是有走过礼堂，有没有走过礼堂？当我们结婚在礼堂的时候，在我不晓得是在哪里见证，反正有见证人。当我们在见证人是主观人面前、正观人面前，还有我们的会众面前，或者更至于我们在教会的话，会堂里头有神的见证，我们有没有有一个 commitment 呢？我们有没有互相的委身？有没有？这个委身是什么？是一次性的委身？是不是我们的委身是永恒性，是永远的委身？是不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所献上的，把身体献上，这个就是我们一次性是永远的。就像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就一次就献祭了，就一次就完成了。这是我们的，这叫献，啊，献上的一个要求。接下来我们来看，我把这些经文分成四个部分，因为活的、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所当然的。因为经文上告诉我们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怎么样？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好，什么是活？我们知道，我们以前的祭物，旧约的时候祭物也是活的上去，可是被杀了之后就是死的，死了之后它不会再活了，对不对？祭物就是不会再活，然后祭物牛也好，羊也好，最后怎么样？给祭司吃，然后给怎么样？给献祭的人吃。但是我们今天活祭，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活祭，是活生生的献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不是要活生生的走行动在人群当中啊？我们有没有献完祭之后，我们被带回家吃掉了？没有吧，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我们来这边也是献祭啊。我们有没有死得出去？没有，这叫活祭，一次性永远的，而且是活的，这叫 living， 这就代表活。圣经上特别讲的活的意思，是通常都会讲到一个什么呢？都会讲到一个永恒性，都会讲永恒性。所以我们今天是活的，我们是活生生的把献祭献上去。圣经当中有两个例子，红包够不够？红包够的话，我就留在等一下来我们圣经问答来考试。旧约当中有哪一个是献活祭的？新约当中哪一个是献活祭的？
你们要不回答，你们等一下回答领红包是不是？旧约当中献活祭的是以撒，以撒献活祭，以撒在顺服当中献活祭，童子啊，圣经当中讲的是童子，但是在旧约圣经我们所看到所有的童子都是十六七岁，都是 teenager。teenager 你把它放上去捆绑，那绑在祭坛上头，要拿柴火上头要烧。现在 teenager 会不会让你烧啊？不要说父母亲愿意吧， teenager 会不会让你烧？我会啊， teenager 一定跳下来，要绑下来那不行了，不行。但是以撒顺服，当以撒从祭坛上下来的时候，因为神已经为他预备了一个羊羔，站在那个地方预备了一个公羊，所以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凡事都有预备，是经节，经节就从那边出来的。但是以撒从祭坛上下来开始，他就一生的顺服，他是怎么样？他是活祭，他就走上活祭的路程。一生当中他所以说他预表主耶稣的基督是怎么样，预表主耶稣基督从父神那边承受万有，就像以撒一样的，他从他父亲亚伯拉罕那边承受万有。新约当中还有一个活祭是谁呀？应该回答得出来嘛，主耶稣基督嘛。哎，我问过我们家姐妹，我说有两个活祭，她回答得出来，她晓得以撒，下面一个她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叫主耶稣基督啊。她说不行，我不能告诉她，她说她一定要自己想答案。最后我看她很辛苦在那边洗碗盘，她的答案告诉她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福气的活祭。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全。他就被罗马兵丁就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个是献祭。可是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成为尊荣的大祭司，在父神的面前天天为我们代求。这是什么？这是在生命中，在活复活当中在献祭，这种活祭。我们今天也一样的，我们今天是活的，我们活着，我们也献祭，让我们在顺服当中献祭，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不是以撒，但是呢，你是你，我是我，神在我们身上看为美好，我们按照我们所有的，我们献上当作活祭。其实神看我们所看的是我们心啊。我本来想讲一个故事，不是讲故事了，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天最喜欢讨谁的喜悦？我们都有我们所爱的人，对不对？我们当我们有爱的对象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一切是怎么样去讨他的喜悦。但是不要忘了，讨人的喜悦容易呢，还是讨神的喜悦容易啊？哪个喜悦容易啊？讨谁的喜悦容易啊？容易得到满足啊？啊，是我们的神容易得到满足。我们去讨人的喜悦，人不见得，人还有什么？还有吗？还做得不够？就像我们家姐妹讲的，脸色有点不太好看，对不对？我就问她怎么回事啦？她说你不知道就算了。我们神不会这个样子的呀，我们神告诉他不高兴就告诉你了，他高兴的事情也告诉你啊，圣经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不像我们人会打谜语的，你不知道就算了。所以说家里面应该写上什么？要写上家规啊，按照家规，十条家规做。圣经上有十个律法，我们家里面也有家规，国内的家规很好，国内讲的去是什么千错万错不会什么领导大人的错一大堆。有的怎么样呢？有的就把那个标那个呢就贴在哪里啊？ 贴在冰箱上的。我必要是给姐妹看呢，还是要给弟兄看，我不知道。好，我们看到这是活的。第三面我们要看圣洁的。耶和华告诉我们说，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其实圣洁是对的，神的基本要求就是圣洁，尤其是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有没有看旧约里头有两个例子，两个伟人，一个是摩西。摩西在荆棘火焰他要走前面去看的时候，天使跟在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说，这是圣地里脱下鞋子。我们看到约书亚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也看到天使，天使说这是圣地里要脱下鞋子。我们侍奉神，我们需要圣洁。事实上，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必要圣洁。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本来就是应该是圣洁的，因为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圣洁的，我们的生命也应该成为圣洁，也应该是圣洁。但是我们圣洁是慢慢慢慢靠主的恩典圣洁，因为我们的本性非常败坏，我们还活在败坏的肉体当中，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罪性除掉，我们还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的光环境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所以我们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乌西亚王奔的时候，他在圣殿中，他看到宝座上的圣殿，圣殿上的宝座，他说我有祸了，我是不洁净的，而且他怎么样，我是住在不洁净的民当中。我们今天不洁净，但是感谢神，神给我们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活出我们圣洁的样式，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的心。我现在再举两个旧约的例子，你们可能当中如果不知道的话，你们可以事后来问我，或者你们事后再去翻圣经，我再没有办法给你们做很详细的解释。我们记不记得耶稣呀要带以色列百姓要过约旦河，在过耶利哥的时候，耶利哥有没有被一兵一卒啊？没有，他就带着祭司抬着约柜前面走，前面三六天，一天走一圈，一天走一圈，到最后一天走七圈，耶利哥城倒了，圣洁，祭司约柜走在前面，我们要自己走在前面，走在祭司后头。但是后来紧接打第二座城，打哪一座城啊？紧接下去打哪一座城？哪一座城？爱城。哎，赶快红包一个。爱城小小的一个城，结果以色列民怎么样？败了。为什么败了？打耶利哥城不费一兵一卒，为什么打爱城会败了呢？因为爱城当中，攻打爱城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当中有的人，有一个叫亚干，他取了当夜之物，不圣洁，神就在不圣洁当中就管教以色列的民。我们圣洁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所以说我们在旧约，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讲到会幕，利未记里面也记载，我们要经过怎么样？我们第一个先献祭，我们先走过燔祭坛啊，我们先走过燔祭坛是活的，我们经过祭坛，祭坛之后，下面紧接着要进圣所之前是什么？是什么？赶快，还有一个红包，可以哈？对不起哈。要过什么才能够到圣所？洗濯盆。洗濯盆什么？你所有祭司要经过洗濯盆，是干什么？要洗净手脚一身的污秽，才能够进入圣所，才能够开启侍奉。圣洁，圣洁。接下来我们来看神所喜悦，神所喜悦。 神所喜悦圣经里头记载最清楚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我来了，你已经预备我的身体，已经替我预备的身体，我来了，我就要遵从你的旨意行。为什么诗篇诗人会讲到这句话？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已经有了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际。注意啊，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际，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在基督教的光景当中，有很多奇奇怪怪属人所定出来的规条，一个侍奉敬拜的方式。那这有一些敬拜侍奉的方式怎么样违背，并不是按照，我不敢讲违背了，但是没有按照神上上所指示的样式来敬拜，来建造神的家，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看到，所以说耶和华神借着撒母耳跟谁啊，跟扫罗讲一句什么话呢？扫罗有没有献祭啊？扫罗不敢献祭，他一献祭就出问题，因为不该他献祭。扫罗灭了谁啊？亚玛利人，把亚玛利人怎么样，好的牛羊留下来，把亚甲王也留下来。神耶和华神就因为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把他的受膏者的身份扯淡了。撒母耳记紧接着讲什么？他说拼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怎么样供养的自由。我们今天侍奉神，这是神所喜悦。我们今天的难处在哪里？你有你的侍奉，我有我的侍奉，因为我们头脑都很大，我们都有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意我们去侍奉神，我们也不敢说神喜，我们当然都要求神的喜悦，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头脑去想说应该如此侍奉神，神就会满意。今天有多少教会，我们看到教会的成长，我们看到多少的教会是以什么，当然了，我们不容否认了 我们不能否认。今天我们一看这教会兴旺不兴旺，从几个角度去看呢？我第一个看人，对不对？第一个看人，第二个看什么？看奉献。这个地方有没有基督？其次，这地方有没有讲道？有没有讲台的供应？都变成其次。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是看到所谓的 program 不错啊，孩童的 program 都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要在所有的侍奉所有的单位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基督？有没有看到神在当中？所以说我们千千万万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最起码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啊！求神的圣灵来带领我啊！我们在所有的侍奉当中，但愿我们都看到神，看到神，神尊主伟大。请问我们的摩西是埃及最伟大的建筑物，最伟大的科学在于建筑，到现在为止金字塔还不晓得怎么盖，现在人在去盖金字塔不知道啊，我现在还不晓得怎么盖，石头给吊上去够四五千年。那摩西他懂不懂得建筑物啊？他可以拿建筑学博士，他比我们的贝聿铭一定要强得多，对不对？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华人当中建筑业最有名的应该是贝聿铭吧，法国那个什么罗塞宫什么好像都是他出于他的设计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摩西神跟他讲说，凡是按照山上的样式，神提醒他， 建造要按照神的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我相信所谓那个样式哈，摩西在西乃山上头一定看到会幕的整个形状，他看到会幕里里外外的形状，大大小小所有的用品，这些摩西就记起来了，下来就给比撒列亚和利亚伯告诉他们如何去建造会幕。理所当然的，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里面的侍奉，我在想，这边侍奉讲到是敬拜，这两个字在希腊的原文当中，这两个侍奉跟敬拜这两个字是同义字，同样用同样一个词。比如说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边讲到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说时候到了，现在就是我们要用怎么样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他，那个敬拜也是侍奉。这里面讲到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也是敬拜。我就用这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我们今天的敬拜，这里面的敬拜，圣经上如果看原文，不是看原文，看这个我们这个什么英文这边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就是理所当然是 reasonable， 一种呢这解释呢是叫做 spiritual。 那在原文当中这个字是从 logos 出来的，Logos 这个字出来，你说它是神的道，但有 Logos 出来的时候呢，也有变成一种逻辑，比较接近 reasonable。 但是我们从这边圣经的翻译，从下面这节来看，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说从前后文来连接的话，我比较赞成我们要用在灵里头的去侍奉，就是说属灵方面心灵方面的侍奉。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常常会用的什么，我们会用人的方式来行动，但是耶和华在诗篇当中诗人曾经讲过，我不喜欢靠人的怎么样，人的力大，马的力大，人的脚快，这些等等，神不喜欢，神要我们按部就班，我们在灵里头我们去侍奉，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侍奉。我想过时间的关系，我就暂停在这个地方哈。我下个礼拜呢，我会把这个第四节再跟弟兄姐妹补充一下。但我就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们在自己一起的共勉。虽然我们今天我们新的年过了，我们中国人有两次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机会啊，我们有一月一号的我们的励志更新，我们中国人还有第二个今年羊年的励志更新，今年是羊年吧，对不对？大家都记得洋洋得意，然后又记得山羊开泰，别忘了羊是羊羔，我们在羊年把我们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好不好？我有没有答应你说？我要一首诗歌。我用这首诗歌来作为结束。这首诗歌是主啊，我在这里。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听过。啊，下个礼拜我还要继续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谁写的呢？谁做的词？谁做的曲？这首诗歌是我们焦元廉牧师做的曲子，也是他做的词。啊，但愿这首诗歌可以作为我们一个我们的鼓励啊，作为我们的帮助。我唱的不好，你们自己，我下次请那个谁帮我们。来做个事情谈一下啊，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求。
心中的寂寞寄语，我愿全人身作为火祭，尊亲生子以讨你欢喜。你成为我生了你自己，我怎能对你无情无义。专心全意为你而活，直到那日还在天地。但愿这首诗作为诗歌，作为我们的鼓励。我想我们不会唱，我们最起码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好，请。
主啊，我再见。求你令我心，
我愿全心全意做我的主，全心全意讨你欢喜。你真为我设了一条路，我怎能对你无情无义？全心全意为你而活，直到那日万难俱灰。
好，我们走。我但愿在新的一年的开始，你再次的你的名义来激动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在你面前说：主啊，我愿意全心全意的来侍奉，直到那时我们能够欢然见。但愿这两节经文继续的提醒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心，恩待你自己的教会，恩待你自己的良心，让我们心意更新，超主喜悦。我们天天有一个活祭的心愿，我们有一个活祭的心态，我们活在你的面前。谢谢恩主，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